若于物凡物生者，说永在出生道。这个果报啊，说到这个地方大概也就可以了啊。这个下面呢，诸位都能够看得懂，都能够理解啊。如果要广说细说，每一句都说不尽啊。后面总结在140面最后一行经文，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卧息皆果，百千报应尽粗略说。要紧的是我们展开地藏菩萨本愿经，读到这些经文，想想自己有没有犯啊。如果有犯，自己晓得了就有救；如果犯了自己不知道，那就没救啊。怎么说知道就有救呢？前面讲呢，至诚皈依地藏菩萨就有救了啊。那要是至诚皈依阿弥陀佛，那就更好了啊。皈依阿弥陀佛可以出三界呀，皈依地藏菩萨不堕三恶道，但是还是免不了轮回。可是这个皈依，一定要把皈依这两个字的意思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皈依地藏菩萨，完全要照本愿经的标准，来把自己的这个身心过失彻底改掉，这是皈依地藏菩萨。皈依阿弥陀佛，要把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里面讲的教训呢，要统统做到，这是真正皈依啊。如果是做不到，每一天把经念几遍没用处的，念几遍没用处，解决不了问题啊。要把它做到啊，要把经典的教训呢变成自己日常生活行持啊，这是真正皈依啊，这是真正回头啊，这样才有救。再看143面，地狱名号品第五。这个圣依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一开头给我们介绍的，前面三品二三四这个三品呢，是地藏菩萨所化之机啊。实在讲的是还是第三品跟第四品啊。一二品是介绍地藏菩萨给我们，那么地狱名号，这是讲这个世间众生所造的罪业感得的果报。那么前面我们读到这一段讲的种种果报，是眼前的画报啊，我们常讲现世报啊，我们所看到的躲在地狱里面的时候，那一种果报叫果报，我们肉眼凡夫看不见的 这一章是普贤菩萨了为我们祈请的啊，经文在144面。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不地藏菩萨言，人者愿为天龙四众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最苦众生所说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普贤菩萨是华严会上菩萨众当中的第一个代表啊，我们读华严经都知道啊，啊，诸佛如来都称赞了，普贤是华严会上的长子啊，文殊是庶男的啊，排列的顺序，普贤菩萨排在第一了，文殊菩萨排在第二了。普贤代表菩萨圆满的大行，文殊菩萨代表菩萨圆满的智慧。在这个会上，普贤菩萨带我们祈请，这个意味也非常的深远，决定不能够轻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地藏菩萨向下这一番开示，就是普贤行。普贤菩萨问这个意思就在幕后这两句啊，使未来世末法众生，就是指我们现在知识果报啊。这个知识果报啊，正是前面诸佛如来赞叹本师释迦与无着卧室知苦乐法啊。你念了地藏经之后啊，你就知道苦乐法了。哪些法后面结果是苦，无尽的苦楚，哪些法是得乐，是得真常之乐。世尊知道了，我们做世尊的学生也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地藏是现在因为啊，他也是等觉菩萨，对于普贤菩萨呢也非常之尊敬，非常的谦虚。你看地藏大爷仁者，仁者是对他的尊称啊，仁是仁慈之人啊，心地清净平等慈悲才能称为仁者，所以仁者是菩萨的敬称啊，对菩萨最尊敬的称。在我们中国儒家讲，儒家仁者也有标准，仁者无敌啊。敌是什么呢？敌是敌对的，仁者的心清净慈悲，没有敌对的人啊。如果心里还有个冤家对头，这就不是仁者了，这心就不仁啊。这个心地仁慈的人绝对没有冤家对头啊，可见的心地真正清净平等啊。我今成佛为神，即大师之力， 略设地狱名号，即罪报恶报之事。你看这个话说的多谦虚啊，不是我有能力说啊，是得佛的神力加持啊，也得普贤菩萨，这个大师是指普贤菩萨了啊，得你的这个神力加持，我这才有能力略说啊。啊，这是地藏之谦虚啊，像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学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人一点都不客气啊。这个佛道哪一年才能成就，要看看哪一天的时候你对人真正谦虚了，真正客气了啊，再没有功高我慢，这是你学佛看到你有进步啊。越学越傲慢，越学越觉得了不起，这个人呢就越学将来越堕越深的，他走下坡不是往上走啊，啊，往上面去的是越走越谦虚，越走越恭敬，这一定的道理。那么底下有很长的一段经文，是地藏菩萨为我们介绍这个地狱里面种种的现象啊，从地狱名号里面你就能够想象得到啊。那么这些地狱都有业因的，圣依法师的注解注得很简单，古人的注解，清朝林承甫啊，有一本《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注得详细啊，不但把果报说出来了，而且每一种果报的业因也表示出来了啊，值得我们做参考。正如同菩萨所说，菩萨在此地跟我们讲的是略说，要细说说不尽的啊，只是在地狱里头略略的举几个了，跟我们讲一讲而已。啊，诸位翻开159面，看经文最后一行，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这一个总结就显示出这个地狱无量无边，造作地狱的业因是非常容易啊，不小心不谨慎就会造作，而且天天在造作，常常在造作，这怎么得了？尤其现在社会环境不好啊，这个社会上啊，色声获利呀，时时刻刻 在诱惑我们，啊，诱惑你干什么呢？诱惑你造三途的罪业，啊，使你的身语意三业不知不觉的都在造恶，啊，大家通通都造恶，认为造恶是正常的，这不造恶这就奇怪了，这人是怪人，为什么他不造？大家都在造作，这个问题严重了。啊，果报我们看不到啊，这是佛经上讲得清楚啊，就是花报都不得了，花报这个世间还有很大的灾难。啊，灾难从哪里来？灾难从人心变现出来。啊，人心都去善了，这个世界太平了，物产丰富啊，这风调雨顺呐，啊，人民安乐。如果大家都造三恶业，这个世界不得了。啊，所看一切环境的现象反常。这种现象特别在最近几年非常明显，啊，气候反常，物质环境反常，啊，这是我们现代的话讲啊，生态失去平衡，啊，这个都是灾难要现前的预兆，我们看到这个预兆，就像这个灾难呢，距离我们是越来越近，已经不太远了，要特别警觉啊！李老师在往生前两天跟学生们说啊，这个世间已经乱了，即使诸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唯一的一条生路啊，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老人家的最后的遗教，我们要求要警惕到啊，和我们今天眼睛看到啊，耳所听到的这些事实真相啊，完全相符合啊。那么这个经上讲的实在讲，就是现前这个社会的国报的状况啊，真的是末法时期。那么往下再看这个经文，说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仁者，此者皆是难言菩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啊，这一句话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前面讲说种种地狱苦报是难言菩提，难言菩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上造恶业的众生呢，他所感得的果报。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生巨海，能张圣道。哎，这个造业，后面是劝勉我们啊，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啊。这是我们大家往往疏忽掉的啊，认为小的恶业这个不要紧啊，小小过失啊没什么关系。有果报，是死后有报，先好受之。父子至亲，七路阔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句句讲的是真话。 这些事情，普贤菩萨何尝不知道呢？而是我们愚痴到极处的凡夫俗子，不明事实真相啊！菩萨大慈大悲呀，带我们问。普贤菩萨的愿望是希望末法众生听到地藏菩萨说出这些事实真相之后，要觉悟，要改过自新，要皈依佛法。这个请法的用意在此地啊，向后地藏菩萨又为我们说出地狱罪报的一些事项啊。这个经文在164面，或有地狱取罪人舌，食牛根之，那么这个就是造口业的人啊，妄语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其余是花言巧语骗人啊，恶口是言语粗鲁，入八舌地狱啊。这些地狱不是阎罗王、鬼王或者佛菩萨建造在那个地方要惩罚恶人的，不是的。地狱里面的境界是造业的人自己变现出来的，自作自受啊！啊，好像这个做恶的人啊，晚上常常做噩梦一样啊。那个噩梦是谁安排的？谁叫他受的？没有人安排呀。自己造的，自己在受果报。朱金斗老居士有一个小册子啊，这个小册子写的是地藏菩萨是在家佛弟子的遗教啊，那个小册我看后面有很多啊，他那个里面所讲的一些故事都是真的。我跟他的缘很深啊，我一接触佛教就认识他老人家。早年期间这个佛书不容易得到，他帮助我很大啊，台湾印经处是他创办的啊，他所印的书啊都会寄一份给我。那些故事啊都是他从前讲给我听的，以后他写成书啊都写在里面啊，亲身所经历的。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常常教导我们，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啊。为什么会生病？好吃啊，贪吃啊，吃东西不小心啊，这得病的更有啊。闯祸呢都是言语，所以每一种果报啊都有它的意义。我们知道因缘果报，自己起心动念自然会小心谨慎啊。我们不想 受这些果报，那你就决定不要造这个因缘，这非常非常重要。你如果是造作，地藏菩萨再慈悲也救不了你啊。还有一等人很愚痴，认为说呢，我们造罪业不要紧，躲在地狱里还有地藏菩萨来救我，这简直叫打妄想啊。你跟地藏菩萨什么关系啊？我南跟释迦牟尼佛啊是最亲密堂兄弟的关系，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也救不了我的。这是事实，过人造业是过人受报，谁都没有办法代替。如果有办法代替，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那应该都带我们受苦受难啊，这个叫慈悲呀，带不了啊，没有法子带呀 啊就如同这个炮烙这个地狱，这个地狱在哪里呀、啊？我看看啊，这一段有啊，165面经文的第二段。或有地狱赤烧铜柱十罪人报啊，这个朱金州老居士讲过这个事实啊，这是他的岳父，他的岳父是张太爷啊，在我们中国民国初年呢是国学大师啊，是个大文学家，得罪了袁世凯，那是袁世凯执政的啊，怎么得罪他呢？也不肯骂他啊。张太炎喜欢骂人呢，不骂袁世凯。你问为什么呢？不值得骂。袁世凯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非常生气啊，把他抓起来关在监牢狱里面，就这么个罪名，不肯骂他，不知道吗？肯骂你，你还有救啊！他看得起你，但人家骂都不骂你就完了，是吧？就你这人没救了，就为这么一个事情啊，被关在监牢狱。从监牢狱出来之后没多久，他就做了判官。东岳大帝的判官啊，这是鬼道里面的组织，跟我们人间不一样啊。东岳大帝呢比阎罗王小，阎罗王好像是皇帝啊，管一个国的啊，比省主席又大，省主席管一个省，这个东岳大帝大概管六七个省啊，有那么管那么大地区。判官是什么地位呢？好比是秘书长，这个地位很高啊。啊，那个东岳大帝底下秘书，他当他的秘书长啊。啊，这是活人去做的，每天晚上啊，就有两个小鬼呀、啊，抬一个轿子，啊，请他上轿就抬去就上班了，所以他很辛苦。白天要工作，晚上也不能休息，晚上到阴间去办公啊。那么他也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说的鬼的寿命长，真的跟佛经上讲的啊。他在鬼道里面见到唐朝的、汉朝的鬼啊，这些说对于文章，他常常读他的文章嘛，哎，到鬼道里见面啊，见面了。他的书上写的都有，我看他都以后都写出来了啊。那么他的这个老岳丈就建议东岳大帝将这个炮烙的刑，这炮烙太残忍了，